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道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巴西巴伦举行，教宗借此机会致函与会者，他说，若想缔造和平，就要保护受造物。世界不同地区遭受冲突的蹂躏，全球变暖的情况日益严重，在这个燃烧的世界上，愿气候大会成为希望的记号。适逢意大利政府在罗马举办一场有关成瘾的全国会议之际，教宗梁14世向与会者寄发视频讯息，他指出，成瘾是社会衰败的征兆，应帮助并培育青年。巴塞罗那圣家堂现已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教堂。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西巴伦举行，教宗梁14世在此机会上致函与会的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率领代表团参加本次大会。帕洛林枢机抵达贝伦后，在大会上宣读了教会的信函。教宗梁14世在信函中开门见山地表示，如果我们想缔造和平，就应保护受造界。这个原则凸显了缔造和平与保护受造界之间的关联。教宗梁接着提到本笃16世教宗的话语，若所有人都承认那存在于天主、人类和整个造物界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一切怀着善意的人对和平的追求肯定会容易得多。教宗指出，一方面在目前的艰困时期，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似乎主要集中在一些国家之间的冲突上，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和平受到的威胁也来自缺乏对受造界的尊重、自然资源受到掠夺，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活质量逐渐下降。接着，教宗表示，这些挑战威胁到地球上所有居民的生活，因此需要国际合作和有凝聚力及有远见的国际多边主义，将生命的神圣性、天主赐予每个人的尊严和公众利益置于中心的地位。教宗指出，在这个气候暖化、武装冲突不断的世界中，本次气候大会应成为希望的记号。此外，教宗梁14世提到方济各教宗10年前颁布的《愿你受赞颂通谕》，其中倡导一种包括所有人的生态皈依，因为气候乃是大众福祉，属于所有人且给予所有人。以全面的层面而言，气候是复杂的系统，与人类生存的很多条件息息相关。教宗期望与会者在思想和行动上勇敢地接受生态皈依，它使人改变思维方式，发展出一种新的国际金融架构，使贫困国家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 教宗梁在信函中也提到圣若望保罗二世的讲话，后者将生态危机视为伦理问题，因此提出一种伦理上新的团结互助的迫切需要。最后，教宗提到十年前签署的巴黎协定，他鼓励所有参加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人士，致力于保护和照料天主托付于我们的受造界，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正值意大利政府举办的第7届成瘾问题全国会议于11月7日在罗马开幕之际，教宗梁14世向与会者发表视频信息，表示担心青年沦为成瘾的受害者。教宗不仅提及酒瘾和毒瘾，也提到网络成瘾的问题。教宗表示，各种成瘾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包括无法克制自己去玩游戏、赌博、观看色情画面，以及几乎随时都在上网。成瘾者沉迷其中，行为举止和日常生活都受到制约。这些现象是个人心理或内在出现问题，以及社会衰败的征兆，在青少年和年轻人身上尤其明显。他们正处于寻找人生意义的时期，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人们误以为万事皆可行，道德规范并不存在，以及善恶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毒品市场扩张，吸食增加，通过投币赌博机来赚快钱，以及依赖互联网和其中的有害内容，这一切展现出我们活在一个缺乏希望的世界里，缺少人性和灵性方面活泼的建议。虽然对未来的恐惧使青年变得脆弱，只顾自己，但是家长、学校、堂区和青年团体都努力增进他们的责任感。青少年和年轻人需要培育他们的良心，发展内在的生命，与同龄人建立正向关系，与成年人展开有建设性的对话。如此一来，他们就能自由且负责任地建设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教宗也向国家、志愿者协会、教会和社会发出呼吁，请他们聆听孩子们的求救声，以及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渴望。教宗敦促要关心青年，帮助他们磨练意志，也要提升年轻世代的自尊心，这有助于排解他们的不安全感和情绪不稳定性。工作机会、教育、体育运动、健康的生活、生命的灵性幅度，这些都是预防成瘾的方法。教宗最后期勉与会者促进团结文化和辅助原则，聆听近人，与人相遇并建立关系，尤其是最弱小和脆弱的人。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堂的中央主塔修建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这座奉献给耶稣基督的主塔塔顶十字架的第一个部件已安装完成，随着该部分的加装，圣家堂正式成为全球最高教堂。圣家堂限高 162.91 米，打破了自1890年以来德国乌尔姆大教堂保持的最高教堂记录。当中央的耶稣基督之塔落成时，圣家堂将高达172米。此次安装的部件为十字架的下臂，高 7.25 米，重24吨。这些构件于去年7月抵达巴塞罗那，并被放置在中殿上方54米的平台上。这一安装标志着圣家堂中央主塔 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齐完工意味着这座已经修建近150年的教堂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建设过程中，圣家堂也面临了重重困难和挑战。当建筑师高迪去世时，18座计划建造的塔只有一座建成。随后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放火烧毁了地下墓穴，也毁掉了用于指导未来施工的设计图纸和石膏模型。近年新冠疫情导致施工停滞，资金也随之短缺，基金会的很多成员将其归咎于旅游业的萧条。2025年9月，圣家堂总干事马丁内斯向美联社透露，耶稣基督之塔将于2026年完工，那年也正逢高迪逝世100周年，届时圣家堂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被安葬在圣家堂地下墓穴里的建筑师。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道理。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32主日，现在让我们聆听今天弥撒中读经与福音的内容。
攻读马加伯下第七章一至二节九至十四节。那时候有兄弟七人和他们的母亲一同被捕，国王命人用鞭子和牛筋痛打他们，强迫他们吃法律所禁止吃的猪肉。其中有一个代表众人说，你想问什么？你希望从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宁死不违背我们祖先的法律。第二个，在快要断气的那一刹那，高声说，你这个穷凶极恶的人，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他的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获得永生。这一个以后，第三个要受刑了。有人命他伸出舌头，他就爽快地伸出来，而且毅然伸开双手，慷慨地说，这些肢体是从上天得来的，现在为了他的法律，我不吝惜这一切，希望有一天从他那里重新获得。国王和他的侍从都惊异于这少年不怕受苦的精神。第三个死了以后，他们用同样的酷刑处罚第四个。他临死时这样说，我们深信天主使人复活的许诺，所以让我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可是你却得不到复活而进入永生。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德萨洛尼人后书。 二章十六节至三章五节。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并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赐给我们的父天主，鼓励你们的心，并且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完成各种圣善的言行。此外，弟兄们，请为我们祈祷，好使主的圣道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顺利展开，并得到光荣，也使我们脱离那些邪恶的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德。主是信实的，他必使你们坚强，保护你们不受恶魔的侵害。我们在主内信赖你们，你们现在正在实行我们所吩咐的，将来也必实行。愿主指引你们的心去爱天主，并学习基督的坚忍。
攻读圣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那时候，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当中有几个人前来问耶稣说，老师，梅瑟给我们写道，如果一个做哥哥的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他的弟弟该娶嫂子为妻，替哥哥立誓。假如有七个兄弟，大哥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就死了，二弟三弟都娶过他为妻，七个兄弟都是这样，都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后来那个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妇人要做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七个兄弟都娶过他为妻。耶稣对他们说，今世的人也娶也嫁，但是那些被认为有资格得来世并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像天使一样。他们既然是复活了的人，也就是天主的儿女了。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梅瑟在今次篇上已经说明了，他称上主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在天主眼中，所有的人都是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礼仪年在本周已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读经也希望我们去反省万民四末，那就是死亡、审判、天堂和地狱。反省是为了更好地活出现世的生命，因为今天的生命决定来世的生命。今天的读经一记述七个犹太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在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色楼可王朝统治下，坚决不屈服于国王的引为，忠于亚巴郎、以撒格、雅各伯的天主和法律的英豪故事。特别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那位母亲，她鼓励儿子忠贞到底，并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受残酷刑罚而致命，最后他也壮烈牺牲了。这史籍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虽然那时犹太人还没有很明确的死后有审判、 天堂、地狱的启示。但从今天的读经里，我们看到宇宙的君王将给忠信于他的人复活和永生，并判定那穷凶极恶的人得不到复活和永生的信念。他们的信念正准备了新约主耶稣带来的真理。格林多人后书这样说：我们这现实轻微的苦难，正分外无比地给我们造就永远的光荣厚报。惯于妥协的人可能对七兄弟的行为极为不解，何必那么认真呢？只是一块猪肉而已，吃就吃了嘛，保住了生命，来日方长，还可以为天主做更多的事。说这种话的人是真的没有意识到此一块猪肉所代表的重大含义，就如同用脚践踏自己国家的国旗，还是忘记了自己有一个不死不灭、有人性尊严的灵魂。天主所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而是要我们的心、爱心和忠心。所以，抛弃自己庄严的誓愿，而去做其他自认为更伟大的事，都不可能是天主的造教，都是自私的行为。复活也是今天福音的主题，认为复活是极端荒谬的撒都塞人编造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故事情节，要给宣讲复活的耶稣一个启蒙的教育。只是他们完全用现世的物质的观念来理解复活，所以他们又一次错了。复活不是回复到现世的生活，而是一个不同层面的精神化了的生活方式，不再有物质和肉身的需要，不再饿肚子，不再觉得冷，不再有食色性也的需要，但是一切正当的高尚的希望和期待都由无限美善的天主来满足。圣女大德勒萨曾说，有了天主，一切匮乏都不存在了。其实人最大的需要是去爱和被爱，而不是性。能够去爱和被爱，可以不需要性，还能活得很健康喜乐。这在主耶稣身上，在圣母和圣若瑟身上，在天主教会2000年来千千万万忠诚度三愿生活的人身上表现出来。而天国是充满爱的地方，所以在那里的人不娶也不嫁。习惯了物质世界的我们对复活觉得有点悬，并不是件怪事。理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复活的可能性，而对基督启示的信仰更让我们看到理智所无法看到的。复活是理智所无法完全明白的信仰奥秘，但奥秘不等于莫名其妙或无法知道是真是假。信仰的奥秘是真确的，只是我们的理智无法理解而已，因为信仰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智。就像太阳是真确的，只是我们的肉眼无法直视。但奥秘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也露出一些面容，或者说奥秘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整个天主的创造都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所有星球那么规律地运转？为什么地球离太阳不远也不近，使地球上的我们不至于冷死或热死？为什么地球倾斜 23.5 度，正好给我们分明的四季？为什么每个人体里的亿万个细胞在任何一刻都有成百上千的生化反应？每个反应都有相应的促酶剂去促成或抑制呢？为什么小小的孩童 能驾驭比他大、比他重几十倍或上百倍的水牛或大象呢？圣咏第八篇这样说：人子算什么？你竟使他稍逊于天神，令他统治你手的造化。所有的羊和牛与野外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和海里的鱼类，所有这些现实生活中不可思议的东西或奥秘，不是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让我们体会到天主要给我们那更不可思议的复活吗？人在世时已被造得稍逊于天使，复活后的人会被转化得像天使一样，为天主来说，难道是毫无可能的荒谬之事吗？其实这个转化在现在已经在进行了，借着天主的恩宠，特别是圣体圣事的恩宠，我们的灵魂已经慢慢地转化为更效事基督。难怪主耶稣曾郑重地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复活的信仰给了今天读经以理的七兄弟和他们的母亲视死如归的力量，给了教会2000年来数不清的自命圣人们视死如归的力量，如今也给我们力量视死如归，不但勇敢地面对死亡，也勇敢地度每天的生活。今天的读经二，圣保禄这样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并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赐给我们的父天主，会鼓励你们的心，并且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完成各种圣善的言行。天主是活人的天主，天主是爱，今生有圣善言行的人都会永远活下去，永远活在我们最期盼的、最完美的天主的圣爱里。阿们。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弥撒道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希望的朝圣者，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